天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的主题叫做婚姻的奥秘。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已婚的弟兄姐妹可以向我挥挥手一下吗？好，感谢神，感谢神。单身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助我一下，可以挥挥手一下吗？啊，好，这单身的不要，我觉得单身也是很，也单身也骄傲。OK， 好，感谢神。所以我相信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不只是对我们当中已婚的有帮助，我相信对我们的单身一样有帮助哦，因为我们是来看神的话语。那当我们要谈到婚姻的奥秘的时候，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其实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也是当我们在谈到在新约里面讲到夫妻跟婚姻的经文当中是最经典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通常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是从22节来看，但是今天我们会从21节一起来看，所以我读给大家听。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这边说，又当存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祝今天早晨我们渴慕遇见你，圣灵宝贵是你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我们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专注在你真理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刚才提到这段经文，通常我们是从第22节开始来谈关于婚姻或者是丈夫跟妻子的角色。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今天却是从第21节开始。那我会跟你解释为什么。21节这样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在第6章21节之前谈到的是我们应该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到第21节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之后他就开始讲这个彼此顺服的关系怎么样落实在夫妻在婚姻的关系的里面，然后接下来在夫妻的关系之后是怎么样在家庭的亲子关系的里面我们操练彼此顺服，然后到后面甚至谈到在职场当中，不管是老板跟员工或者是主管跟下属，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彼此顺服的关系。那弟兄姐妹，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请问彼此顺服容易不容易？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在夫妻关系当中容不容易？不容易。在亲子关系里面容不容易？不容易。然后在主管跟下属也好，或者是在公都不容易。那为什么不容易？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彼此顺服，他谈到的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存敬畏基督的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不可能进入到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的里面。那为什么 彼此顺服这么困难，这么挑战。允许我这样说，你知道在婚姻当中，我们的头号敌人就是破坏婚姻关系的核心，最核心的问题，在你辅导，在我辅导所有夫妻，你会发现不管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冲突，回到最原始的问题，你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就是自我中心。跟我说自我中心。那单身弟兄姐妹，你不要感觉被忽略，因为不只是已婚的人自我中心，单身已婚的自我中心是从单身开始，听到了没有？你要明白，因为这个自我中心其实就是最原始最的核心，就是自我中心。在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为什么人会犯罪堕落，亚当跟夏娃的犯罪堕落也是从自我中心开始。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中心。那个自我中心哦，你看自我中心怎么运作，它其实是它，你知道我们光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坦白讲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我举个例哦，比如说你很看重你的婚姻，然后你去上这个灵粮夫妻营，或者是教会所开的这些关于夫妻的这种营会或者是教导课程，突然在课程当中你听到有一个教导叫做爱的五种语言，有没有听过这个教导的弟兄姐妹向我挥挥手？爱的五种语言，没有听过的你一定要报名参加我们这些的教导的课程，非常非常的棒。爱的五种语言，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说爱的五种语言有哪五种语言？有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 有服务的行动 act of service，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肯定的言语，就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还有什么礼物 gifts，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身体的接触，身体的拥抱 physical touch。 那我们在听的当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自我中心马上会启动，你第一个专注的就是哎，这是我的爱的语言，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解释哦，在我们家里面，雅文师母的爱的语言，他的前三名是这样：第一，精心的时刻；第二，精心的时刻；第三，精心的时刻。意思是说，除了精心的时刻之外，他没有别的爱的语言。那可是我的爱的语言跟他完全是相反的。坦白讲，我的表达爱的语言跟我接收爱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我表达爱的语言就很像一个传统华人的爸爸，就是服务的行动。我们当中的爸爸都会体会，对不对？那种服务的行动，哦，做起事来，我就是那种，我很会用服务的行动表达爱。可是对于一个精心的时刻领受爱的妻子来说，我所做的一切他是无感。那我接收爱的语言又不一样，我接收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语。坦白讲，亲爱的姐妹们，我告诉你，你的丈夫都非常需要肯定，因为我们诚实说，我们的情感是非常脆弱的。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妻子你要敬重你的丈夫。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够重，要，所以很需要肯定的言语。好，那来了，当我在学习这样一个教导的时候，一不小心，弟兄姐妹，我的焦点还是在我身上，对不对？所以我需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我的爱的语言是什么？那我们在互动当中，我们都没有期待我要为对方改变我的爱的语言，我们都期待什么？对方要为我改变。意思是说，过去你不知道我的爱的语言是什么，那没有关系，过去我可以饶恕原谅你的过犯，但是今天因为无知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知道了， 我也很清楚的让你知道我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对你有期待了。我告诉你，我被爱的方式是什么？我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所以你要改变。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为对方学习。你要改变，听到的时候为对方听。你听到了没有？牧师今天讲的就是你。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我需要改变，是我需要学习一个新的爱的语言。所以你就想象哦，你知道这个字，我们的自我中心，当两个人在相爱当中，后来进入到婚姻的里面，通常是这样子，大概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一个在婚姻当中的奥秘，一个神给我们的亮光跟启示，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怎么那么自我中心，他怎么还那么自私。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在察觉对方的自我中心跟自私的同时，我要告诉你，对方也察觉到了你的自我中心跟自私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我觉得他怎么这么自我中心，他同时在告诉我说，你也很自我中心。好，那作为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受教跟谦卑的心。所以当对方跟我们讲说我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也不否认，我们不否认，我们说是没有错，可能我也有自我中心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结论哦，这个结论本身就非常的自我中心。你来听听看，你很自我中心，但是我也承认我有的时候也会自我中心。那个结论听起来就像这样子，但是我们两个的自我中心一定你比我严重很多。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我也有，但是我绝对比你好很多。你一定比我严重很多。如果你觉得比我严重，那一定是你夸大我的自我中心，你没有真实看见到你的自我中心的梁木有多大。那为什么我们连我们会有，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连看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都很自我中心。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当我看见我自我中心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从我过去成长过程的历程，我所经历的伤痛，不公平的对待，来看我的自我中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自我中心是我最核心的问题。我们会认为，如果你真的了解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到这些不公平的对待，这些的霸凌，这些的伤痛，你就会知道今天我的自我中心已经很棒了。听得懂吗？就是我的问题不是自我中心，我的问题是这些伤痛在我的生命里面所造成的。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你知道很多伤残人士，我讲的不是身体上面，而是心灵上面的伤残人士，他们会看起来很自卑甚至是自怜。可是你知不知道自卑自怜也是非常的自我中心哦？因为自我中心就是把所有的眼目跟焦点锁定在我身上。我们以为自满自意是自我中心，不不不，自卑自怜一样是自我中心。你有没有参加过小组，在想当有人在分享他的里面一些的脆弱的时候，突然就有人插进来说，其实我比你还惨。就是他开始讲，而且他常常讲他的故事，他的惨痛。为什么？因为他注视着他的伤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以为我们的问题是我的伤痛，所以我们觉得为什么对方的自我中心比较严重，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伤痛在看，我们认为我们最深的问题是伤痛。可是弟兄姐妹，我了解，我们也承认，伤痛会启动我的自我中心，但是使我的 自我中心成为一个防卫的机制保护我。但是你要了解，就是我们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在伤痛以前就已经有自我中心了，在伤痛以前就已经有自我中心。当然伤痛会加深这个自我中心的防卫， 所以我们常常期待对方的是，当他说我自我中心，我会说你帮我解决我的不安全感，你如果更爱我，让我感觉到那种被爱的感觉，我不再停留在我的伤痛的里面，那这个时候我的自我中心自然而然就会好。弟兄姐妹，你的自我中心不是因为伤痛造成的，你在伤痛之前就自我中心。甚至我们要说，真正得着从伤痛里面得着医治的关键是什么？你承认其实你是自我中心的，因为连我们的自卑跟自怜都是自我中心啊。当保罗说，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他谈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自我中心里面走出来。弟兄姐妹，靠我们的意志力决心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边说存敬畏基督的心，意思是说什么？什么叫做敬畏？不是害怕，那个敬畏是当我真实经历到基督的爱，当我真实明白福音的大能，当我真实尝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大功，只有救赎的大功可以同时把我从自满跟自义里面拯救出来，从自卑跟自怜当中拯救出来，只有透过福音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顺服。只有透过福音的大能，我们才能够真实进入到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的里面。因为我们永远都会是从我们自我中心的眼光跟角度在看事情，在谈对错论是非啊。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谈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自我中心，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婚姻进入到婚姻里面开始，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单身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差别是什么？差别是当你在单身的时候，你比较不太需要去碰触你的自我中心。为什么？因为旁边有人提醒你，你都不理他们，爸爸妈妈跟你讲，你也不当做一回事，同伴跟你讲，你都觉得他们乱讲。直到当你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你旁边每一天跟你说，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说，婚姻走不下去也是因为自我中心，没有办法继续爱也是因为自我中心，不能够饶恕也是因为自我中心。所以婚姻当中首要的敌人就是自我中心。我们继续来 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要跟大家来接下来要谈的几个方面关于婚姻。第一个是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婚姻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就是婚姻的本质或者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看见世界怎么样在定义什么叫做婚姻，社会在怎么样定义什么叫做婚姻。可是我要告诉你，婚姻的源头是神，是神设立的婚姻。因此对于婚姻是什么，婚姻的本质跟婚姻的定义，只有圣经，只有神才有主权来定义它。 Amen。那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怎么说？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联合，跟我说联合。所以婚姻的定义或者是婚姻的本质是联合。这个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联合？ 圣经上说到的联合是盟约，所以婚姻的本质是盟约，又或者是婚姻的本质是盟约的爱。因为世界在定义的婚姻也好，世界在定义的爱也好，你会发现世界在定义的爱其实是一个非常依赖当下的感觉。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我爱你，我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我对你的爱，我不需要一个合约 一份合同来验证我对你的爱，我爱你，难道你感受不到我对你的爱吗？弟兄姐妹，乍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特别对我们的年轻的族群当中，他们完全的接受了这个论述。可是这个论述所定义的爱，这个论述所定义的婚姻是什么？它的焦点是在哪里？在这个里面。他对于爱的定义是我的里面的感受如何，我感觉到爱，我感觉到被爱，所以我有爱。我不需要一张纸来验证我里面现在感觉到的爱。所以是一个内，是在这里面，然后焦点是我的感觉。可是圣经里面讲的爱焦点不是在里面，焦点也不在我身上。圣经里面所讲的爱焦点是在另外一半的身上，对方的身上，不是感觉而是行动。所以 你会发现，就是我之前也有提过，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现在很多这些年轻人的婚礼当中，他们都非常看重的有一个桥段，就是在牧师带领他们交换誓词之后，他们会有一个自己准备的一个誓词彼此交换。那不管是在观礼或者是在我在主持的时候，当我看见弟兄跟当新人他们拿出他们的草稿或者是小抄，通常超过一页我就知道那不是誓词，那叫心得跟感言。他会说，从我看到你的那一眼，弟兄姐妹，从你看到他的那一眼不是誓词，我有多爱你不是誓词。因为弟兄姐妹，誓词不是讲到今天现在，很多的时候他们在读的东西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到我今天走到这一刻。誓词讲的不是从你的过去走到今天，这不是誓词，誓词是从今天开始走到你的未来，直到见主面，那叫誓词。那个就跟感觉没有关系咯。因为这里可以，你今天当下结婚那一天你没有感觉，啊，你是来乱的，你懂吗？你今天当然有感觉，你今天爱，你今天愿意跟他分享一切，你今天想要跟他共度一生，都不是誓词。圣经上所说的那个盟约的爱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委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委身？你知道当我们在神跟人面前立下婚姻的盟约的时候，那个盟约不只是跟我的另外一半立下，不只是跟神立下，更重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你在承诺的对象。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当你在交换誓词的时候，你其实在站在神跟人的面前，对十年之后的你，对20年之后的你，对30年之后的你，对40年之后的你，在立下那个盟约。你在说的是10年之后你还是要爱他，20年之后你还是要忠贞于他，30年之后的你 仍然要温柔的对待他。结婚那一天温柔不准啊。你是在跟自己未来的你立下盟约。当那个诗歌里面说健康疾病富足或者是贫穷，其实在讲的就是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境况，十年之后的你没有退路，没有借口，没有理由不继续爱他，不继续信实，不继续的对他温柔。二十年之后的你没有退路，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弟兄姐妹，明年一月我跟雅文师母就结婚20周年。我知道看起来我12岁就结婚，但是 我要跟你解释，明年一月我可以对20年前的我，我20年前是在林良山庄结婚，就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对20年前的我说，靠着主的恩典我做到了，靠着主的恩典我不只是继续的爱他，我比20年前的我更爱他。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年轻人认为是一种感觉，可是感觉是这样，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fall in love， I fall in love， 那 fall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搏斗，你懂吗？ fall 是一种，它是一个我意外，我有多少人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说我今天要摔倒？不会嘛，你走路，可是走路会不会摔倒？会。所以你 fall in love， fall好像是一种意外，所以 fall 我不是说不要有感觉，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你的婚姻不能够建立在感觉上，因为你会 fall in love， 你也会 fall out of love， 感觉来感觉也会去啊。如果你的婚姻是建立在感觉上，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的婚姻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我们的婚姻的本质为什么是盟约，为什么是委身？因为允许我这样说，在你结婚的历程当中，刚才我们说过有些人交换誓词的时候说从我看到你的那一眼，可是我要告诉你，在结婚之后突然有一天你醒来看到他的那一眼就跟那一眼很不一样，那一眼的感觉跟这一眼的感觉是完全东离西有多但是那一刻这就是盟约跟委身的力量，我继续的爱。重点是当我们跟着感觉走，我要告诉你，感觉是你抓不住的，因为它好像这时候有很强烈，接下来又突然没有消失。所以当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说，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为什么要娶他，为什么要跟他进入到婚姻的关系的里面，有几个我们最怕的答案，就是他对我很好。那如果结婚之后他没有像以前对你那么好呢？又或者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对你更好呢？另外有一个答案会是，我们也听过的答案是，没有人像他这么爱我。我心里想啊，婚后那个爱会改变哦。又或者是婚后会有另，如假设有另外一个人比他还爱你的方式更爱你呢？因为他们在讲的都还是感觉。还是重点来了，我们当中已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你的关系当中好像那个感觉已经消失了，但是你要注意，在盟约的里面，在委身的关系当中，当你愿意继续委身在盟约里面，感觉会跟上来，感觉会恢复，感觉 会复活。所以婚姻最大的敌人是自我中心，婚姻的本质是盟约。另外再让我跟你解释婚姻的目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婚姻的目的是要让两个人成为一体，那个一体是灵魂体的合为一，那个 oneness 是在灵魂体，两个人可以真实的赤裸敞开，把自己最脆弱的那一面毫无保留毫无隐藏的向对方敞开，而对方在一个盟约的爱的里面完全的接纳。这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在婚姻之外有性的关系，特别是在婚前性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的是，我就是在身体上面的赤裸敞开，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在情感上面的赤裸敞开，在你的意志上面的赤裸敞开，在你的灵里面的赤裸敞开，你是完全没有预备好进入到连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 oneness 这个合为一，又或者是 你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每一天的创造完之后，神都说什么？ It is good。 到第六日创造完之后，他说什么？甚好，对不对？甚好。可是好好好好甚好，突然有一个不好出现，那是什么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独居不好，换句话说，整个婚姻的目的其实是神在造一个配偶。换句话说，那一个配偶是在灵魂体的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契合里面。那我要对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说，我知道单身有的时候会面对到孤单感，但是有一种孤单比单身的孤单更孤单，那就是找错对象在婚姻里面的孤单。所以我的意思说，不要乱找，尝试解决你孤单的问题。所以婚姻的目的是二人成为一体，婚姻的目的是要让你跟对方可以成为心灵契合的同伴，成为最好的朋友。可是我发现很多人不明白这是婚姻的目的，所以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年轻人，他择偶的条件，择偶的过程，其实都是非常世界导向，自我中心。你就想象一下，一个单身的年轻人进入到任何的一个环境当中，假设有十个异性在那个地方，他一下不要一分钟就已经过滤七个对象，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很快就过滤掉了，他觉得这七个人他没有兴趣。那弟兄姐妹，我问你，我在讲现在，我现在在不是讲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我在讲的也是基督徒。那那个过滤的过程是什么？是因为那个人的内涵吗？把它过滤掉吗？因为内涵你没有办法那么快过滤掉，通常过滤的原因是什么？是外貌吗？没感觉，又回到感觉。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择偶的清单本身还是自我中心，还是世界导向啊。所以过滤掉之后，你知道刚才讲那个外貌，我要跟你说，其实我明年结婚20年，对不对？在这20年当中， 我是过去这三年多才好不容易瘦下到这样的一个体型。意思是说，我们结婚20年当中，我跟你讲，我瘦下来之前我是90几公斤，你没办法想象，对不对？我90多公斤。可是雅文师母在过去这19年从来没有一次嫌弃过我的体重。我跟你讲，我真的回头看，我现在回去看我以前的照片，我明白一件事，那是真爱，你知道吗？因为连我自己看我自己，哎呀，我自己都会觉得，我都不想跟我自己在一起，你知道吗？油滋滋的感觉。可是雅文师母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所以当我瘦下来之后，他也没有特别鼓励奖赏我，你懂吗？就是他的爱是一致的，盟约的爱。所以很快的，你过滤掉7个，然后剩下的3个也只有一个愿意跟你互动，因为另外2个也把你过滤掉，因为不是你在过滤他，他也在过滤你。 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世界的一个价值。然后那个愿意跟你互动的，你尝试要了解一件事，他有没有可能可以做我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可以交心。可是问题是，你的入门是什么？是外貌，听得懂那个差别吗？我们第一轮过滤的就过滤掉7个人，可是我要告诉你，很有可能在你过滤掉的七个人当中，刚刚咬到舌头，7个人当中更适合你的、更谈得来的对象、更可以成为你的伴侣的，是你一眼之下就淘汰过滤掉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要说，因为我们不明白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是二人成为一体，身心灵可以完全的向对方敞开。这20年走下来，雅文师母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直到今天。这才是婚姻的目的，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最后我要跟你分享婚姻的优先次序， The priority of marriage。 圣经说，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人要离开父母。那个离开父母讲到的是婚姻在我们所有人际关系里面的优先次序，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关系，胜过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但是不只是这样子，人要离开父母不只是讲婚姻在我们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是我们的首要。因为很多人对于婚姻的看法是这样，这是在我的人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历程当中需要走过的一站。所以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也结完婚了，所以在结婚这一件事、婚姻这一件事，我可以打一个大勾勾，然后接下来把我的焦点、注意力转向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我的名利，好好的把我的心力投注在那些事上。人要离开父母，讲到婚姻的优先次序，这个优先次序也包含什么？也包含了所有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优先于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的事业、你的成就、你的名利。为什么？有人这样说，就算在外面天塌下来，只要你的婚姻是稳固的，那个关系的连结是紧密的，即便外面是风浪，你每一天 离开家门的时候是带着信心跟能力去面对那个风浪。为什么？因为你的婚姻是稳固的。可是同样的，就算你在外面是呼风唤雨，光鲜亮丽，有着人都羡慕的工作、位阶、头衔，可是你的婚姻是在挣扎、在岌岌可危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在那种疏离、张力、压力当中，你每一天出门的时候，你是带着软弱，你是带着胆怯去面对你的一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可以把我的婚姻跟我的专业切割，婚姻跟我的职场切割，婚姻跟我的侍奉切割，可是我们在座的都知道，你如果昨天晚上跟你的另外一半大吵一架，然后你被迫要睡在客厅，你明天早上在专业，你的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你的侍奉一定会受到影响，不是吗？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其实讲到夫妻婚姻，他说这是一个更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所说的。为什么用基督跟教会，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来比喻婚姻？因为 if we do this right， 如果我们好好的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经营我们的婚姻，我要告诉你，那个婚姻可以让我们先尝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基督那一种赤裸敞开面对面的喜悦，是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可以先尝到一点味道，先摸着一点那种喜悦。这是为什么婚姻要成为我们的优先次序啊。而且让我再跟你分享，你知道神设立婚姻，在婚姻的里面还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神给予我们配偶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对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自我形象说话，而且可以重塑一个合神心意的自我形象跟身份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意思？我解释给你听。可能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经历到的都是周遭的负面的声音，告诉你你很糟糕，你没有价值，你很丑，你不漂亮。可是当你进到婚姻的里面的时候，当你的另外一半他按照神的心意对你说话，说你极有价值，你极其美丽，你很帅，不管过去仇敌借着这些的话怎么样拆毁你的自我形象，很奇妙的是透过一个人，一个人可以扭转你过去所有的这些负面的声音。就像90公斤的我走路还是觉得自己很帅，还是一样的，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样夸奖，说你好棒、好卓越、好英俊、好美丽、好怎么样，当你回到家，你的另外一半是用负面的话嘲讽你，用负面的话挑剔嫌弃你，同样的形塑自我形象的能力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不管外面的人怎么夸奖你，你一定是对自己的自我形象非常自卑。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明白婚姻的本质是盟约，我们知道婚姻的目的是二人成为一体，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把婚姻放在我们所有的人事物的优先次序的位置，你真的可以尝到在地如在天的甜美在我们生活中间。你知道盟约的爱
是在基督耶稣里。我刚才说，在我们里面没有办法胜过那个自我中心，只有福音的大能可以拯救我们。不管你的自我中心是自满自义，或者是你的自我中心是自卑自怜，你知道福音都可以拯救我们。对于我们自满自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福音会对你说什么？你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坦白讲，你其实比你想象的糟糕烂透了很多，你比你想象的邪恶了很多。也是因为这样，神必须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死啊！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拯救你。但是对我们当中自卑自怜的，你知道福音对你说什么？你知道你有多尊贵多荣耀吗？你知道你多有价值？为了买赎你，父神付上重价，那个价值是他的宝贵儿子耶稣基督，无价之宝，为了要拯救你回到他的怀抱中，他所付上的代价证明你的价值，你是值得的，你是配得的。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的问题是，我里面同时有自满跟自义，也有自卑跟自怜。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自我中心那么难搞？但是答案都是福音的大能，都是十架上耶稣的救赎，都是父神盟约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所以当在圣经里面他说，我用永远的爱爱你，你知道什么叫做永远的爱？不是今天你为过去的罪过认罪悔改，那个永远的爱是说，十年之后我仍然爱你，二十年之后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永恒的里面我继续的爱你，那才是盟约的爱。弟兄姐妹，是这个盟约的爱，是我们从我们的自我中心里面得着释放。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把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神。